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人大通过港版国安法，香港抗争行动升级，喊出港独，香港是否正在新疆化？特朗普宣告一国两制已死，取消优惠待遇，制裁中国官员，香港情势升高，美中对抗。美战机巡弋台湾香港，习近平解放军强硬谈话，台湾提出救援方案，港人是否将出现新一波移民潮？欢迎收看5月31号的海峡论坛。数以万计的香港民众再次走上街头示威抗议，反对北京推行港版国安法。这次抗议的人数虽然不及去年反送中运动时期的最高峰，但是抗议的口号却明显升级，有不少人喊出了香港独立是唯一出路这样的口号。而在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也纷纷针对港版国安法做出强烈的回应。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表示，如果北京真的要全面接管香港，那么美国可能对中国实施制裁。台湾总统蔡英文也表示，民主阵营的所有成员都和香港站在一起。那么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能否最终迫使北京撤回港版国安法？北京若强推此法，是否可能会有反效果，反而导致更多的香港民众选择支持走向独立呢？好的，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是香港立法会的议员朱凯迪议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朱凯迪议员，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首先想请您跟我们谈一下昨天这个524香港周日发起的这个反国安法还有反国歌法的大游行哦。当然你也在现场，然后这次是疫情爆发之后香港最大规模的一次抗议，那么我们也再次看到香港警察发射了这个催泪弹，您在现场的观察是什么呢？
是我们自从一月份有疫情以来最大的一次民众的游行。那我们的感觉有参与的就是感觉蛮有力量的，就是因为过去其实大家很担心说疫情会不会让大家都把那个热情退却了，就以后都没有办法再走到街上。虽然现在我们有一个所谓的限聚令，就是8个人以上不能有一个聚集，那警察过去1-2个月都是用这个条例来驱散一些游行示威，但是昨天他们就没有这样做，而是改用其他的条例去拘捕示威者，也有100多个人被捕。所以其实昨天虽然是一个蛮多人的示威，但是很可惜的是又有100多个人被捕。
那么在诉求方面，您是否观察到跟过去的一些不同？因为在反送中期间，除了这一次我们看到民众还是喊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之外呢，好像也看到了所谓这个香港独立是唯一出路这样的一个口号。这在过去是主流吗？为什么在这一次昨天的抗议当中成为好像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呢？
香港独立唯一出路这个口号其实去年已经有的，但是昨天其实很明显就变成一个很主流的口号。我感觉这是一种对于中共单方面的宣布国安法是一种情绪的反抗，就是说其实香港很多市民都已经看不到跟中共继续在一起有什么可能性，就是你面对一个独裁的政权，其实你绕来绕去也是一个被镇压的命运。那所以一种情绪说香港独立才是唯一可以走的一条路，虽然那条路可能也走不通的，但是口号上有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
好，另外我们回到刚才谈到这个人数，虽然说疫情之下昨天还是
出来分的非常多的这个香港民众表达他们的声音，而且画面中看到其实是有些是全家大小一起出来的，真的蛮不容易在疫情之下这样子。但是其实如果跟这个去年反送中最高峰的时期做一个比较的话，那时候最多人可以出来反对这个逃犯条例是200万人这样的一个人数。那当然接下来我看到这个抗争的日程表又再度的回来了，有很多这个日程包括了这个周年612等等，您是否预期接下来站出街头来表达声音和抗议的民众还会持续的往上增加呢？
因为其实香港警察跟当局其实已经用很多方法不让一些很大规模的游行可以进行，所以我估计就很难回到去年六月份的时候100万人200万人那种程度。但是昨天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说都是一种暖身，就是几个月没有出来，然后昨天就重新出来，因为问题没有解决嘛，问题反而更加严重了。如果去年是送中 1.0 的话，这个国安法就是送中 2.0 了，因为他是把中共他的国安的体制就主动的拿到香港那个城市里面去实行嘛，所以我估计未来其实那个游行跟示威是人数会增加，但是应该不会到100万那种程度。
不过昨天这样的一个这个抗议的大游行还是引起了这个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哦。你怎么看国际上的反应？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各国的国会议员都出来表达对香港民众的支持了。另外就是在美方的部分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看到连白宫最高层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 O'Brien 都出来讲说，如果中共真的这个实施这个国安法，等于是全面的接管了香港的话，那么美国不会做事的，会对中国进行制裁。那么此前这个国务卿蓬佩奥也说，这是对香港自治的一个丧钟，可能会考虑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您怎么看这个美方还有国际社会的反应呢？
我们在香港是非常需要也很感谢国际社会在这个疫情当中还可以对香港这个事情有反应。因为首先我们单凭香港人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跟中国共产党去斗争的，所以这个问题一定需要国际社会的帮助。然后国际社会也准确的看到这个国安法其实就是送中 2.0 嘛，因为它对于国际社会在香港利益的损害一定比去年的逃犯条例更加厉害。你如果可以想象美国它有85000个国民在香港，然后几千家公司，如果香港可以建立一个中国的国安部门在香港，那种秘密警察它可以像在中国里面一样随时抓人，然后可以随时把一个人消失，可能一年两年都没有审讯，那这样的状况如果在香港出现的话，我感觉全世界都不能够在香港待下去。所以我觉得国际社会把这个问题很认真的看待，而对于中国发出很严厉的警告，甚至于将来可能有的制裁，都是一个合适的做法。
那除了美国之外，其实我们也看到离香港很近的台湾也做出了很快的回应。我知道您去年也曾经访问过台湾，针对这个难民法的问题去向台湾当局进行了解。那么这次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很快的说，这个所有民主阵营的伙伴都会跟香港站在一起，而且他还说会提供港人必要的协助。你怎么看台湾方面的反应呢？
其实香港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的帮助有两方面嘛，一个就是国际社会有没有办法去制衡中共这样的一个做法，比如说透过制裁啊，透过各方面的措施性的立法去让中共看到他不能这样做。另外一方面的帮助就是，如果在民主运动的过程当中有人被牺牲了，被拘捕了，可能要流亡到香港以外的地方，那他们有没有一个可靠的可以安身的地方。那台湾 其实总统蔡英文去年已经有多番的表态说他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那我们其实一直都有跟台湾当局跟台湾的立法委员去沟通，现在很多香港的年轻人已经在台湾，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要去到台湾的。那当然我们希望台湾当局的帮助可以持续的在发生了。
谈到这里我们就要谈一个话题，就注意到说事实上就是这个港版的国安法消息一出来之后，发现这个香港民众开始搜寻移民的关键词的这个比例马上就急增了。包括英国的媒体也报道说，英国首相曾经说过可能会准备接收更多的香港人到英国去。你怎么看现在在这个国安法的威胁之下，香港人面临一个去或留的一个问题？您认为香港会出现一波不管到台湾也好英国也好出现这样的一种再次的移民潮出现吗？
现在的问题是香港人有一个两难的抉择。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谈六四嘛，1989年的时候是北京杀人了，然后我们很害怕，所以我们很多香港人就跑到不同的地方去。这一次啊，是我们自己的地方被欺负，那我们自己的人身自由没有得到保障，所以我们其实最需要的就是我们留在自己的地方去捍卫我们的权利，就跟中国共产党斗争的。但是同一方面我们也知道，面对中共那么大的强大的力量，我们没有办法单凭我们自己去打胜这一场仗。所以我是估计会有很多人会选择离开香港的，但是我们希望那些去到外国的朋友，他们不是带着一种放弃香港的心态去离开，而是把这个民主运动把它带到不同的地方，然后让香港在国际上面得到的援助比现在更要强大。
刚才朱凯迪议员你也谈到了这个六四，还有现在香港人民心中那种感觉。我想先谈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自己其实也有被捕的经验，你怎么看？你可能更有深刻的体认，如果一旦这个所谓的港版国安法在香港实施的话，它究竟对一般香港民众的人身安全，不管是表达自己的声音也好啊，表达抗议也好，它造成的实际的影响会是什么？是代表说秘密警察可以在香港随意的抓人、随意的逮捕，然后甚至审判都没有办法这个得到公正的这个待遇吗？有人说这个到时候可能被秘密警察逮捕的香港人士的人数不会少于当年的89、64。您怎么看？您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您的评估这个国安法真的实施之后，它实际的影响会是什么？
它实际的影响就会把香港的人权跟自由的程度变成跟深圳跟中国大陆一模一样。那到那个时候到底会不会有很多人被捕？问题就在于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严厉的法律，那大家会不会就害怕？你如果很害怕，就像很多深圳啊广东省的人，他们也很害怕，所以他们就不出来示威抗议啊，所以他们自然被抓的所谓维权人士的人数也不是很多啊。所以以后到底香港会不会有很多人被捕因为这个国安法，我们是要看香港人会不会持续的抗争。如果香港人持续的抗争，不管这个国安法的话，那我们会被捕的人数当然就会比六四的时候更多啊，那个是肯定的。但是如果我们就害怕了，就躲在家里了，不管事了，那中共就成功了，他就因为透过这样一个恶法就把人民压下去。这个就是我们跟中共之间的一个博弈。
的确是刚刚提到中共想要用这个法把香港的声音给压下去，您的分析就是就中共的动机还有这个时间点的分析是什么？有人说这是不是最近在疫情之下美中两国升高对抗，然后像这样博弈的一个棋子拿来这个对付美国，或是说有人说可能也是针对今年香港9月份举行的这个立法会的选举，希望可能透过这个法可能可以让他们一些不喜欢的人被 DQ 等等。您的分析这个动机跟时间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都有关系，就是国际上面他选择在这个时间，当然就是因为疫情令很多西方国家都忙于管自己的事情，他们也预期那个中共也预期到在疫情过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会对于中国有一个很强大的反抗的声音，所以他们就要先下手为强嘛，就先把这个不确定的香港作为一个不确定因素把它排除掉。那他选择在九月之前去弄，当然也是要在香港九月份立法会选举之前先把这个 一锤定音嘛，把这个香港人可以活动的空间把它缩小到一根小的 框架里面，那他可以用这个新的国安法去进一步的去筛选，就是 disqualify 他不喜欢的候选人，就方便他去进一步控制他未来香港政治的组成跟谁可以继续在这个体制内玩这个游戏。
嗯，再来也想要请教你有关于这两个这个昨天被抗议这个法的这个立法的时程，包括了这个国安法大家最关注的，还有这个国歌法，其实也是昨天香港民众抗议的诉求之一嘛。这个国安法看来好像现在人大还在进行，可能闭幕礼拜四28号的时候是不是就会表决通过了，还有这个国歌法看来也会在近期内就是进覆二读，您怎么看这两个法的这个接下来立法时程，最快什么时候要开始公布实施呢？
国安法因为完全是在北京进行的，那我们最近收到的消息是说当那个人大他在礼拜四通过了一个决定以后，那他人大的所谓常委会就会在未来的一两个月里面草议那个具体的条文，然后到那个六月底最快六月底就会有一个公布具体的落实，所以我们想象应该是六七月份的事情。那国歌法就更早，应该在六月初跟六月中就会在香港的立法会通过，所以大概那个时间表都是在九月份的立法会选举以前就会把这些恶法都安排好布置好。
那么最后要请教朱凯迪议员，您认为现在香港人还能够怎么做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香港其实现在要进入一个集权它直接去控制你的一个黑暗时代，那其实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曾经面临同样的命运，但是民主运动其实不会因为这样一个打压而停止，但是我们可能要去在新的时代用一种比较灵活的方法去抗争，因为现在我们可能要面对的代价比以前是要大很多嘛。现在他有几个新的法律，他随时可以判这个终身囚禁的。那如果我们太过冲动的去正面这个挑战这个法律的话，那可能我们在短期以内我们要付的代价就太过不成比例，所以我看我们要有一种长期的抗争的准备，而不急于一时了。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香港立法会议员朱凯迪议员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非常感谢您，谢谢。
谢谢。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美国国会近日通过了一项和香港人权民主法案类似的维吾尔人权法案。美国之音特别为您专访到为此法案提供法律意见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专员维吾尔人权律师图凯尔 Nuri Tukel， 请他来谈一谈维吾尔人在新疆所面临的遭遇，包括2017年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去极端条例，还有新疆的在教育营是否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规范港人四宗罪的港版国安法以及港人所面临的处境有类似之处，香港是否正在新疆化， 维吾尔人的今日是否就是港人的明日？我们今天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专员，同时也是美国人权组织维吾尔人权项目的董事会主席图凯尔律师 Nuri Tukel， 欢迎您。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having me。
好的，首先想请您先谈谈刚才在众院通过的这个维吾尔人权法案当中提到了针对长期监禁维吾尔人的中国官员可以对他们实施制裁。那我们知道您对这个法案的通过有很大的贡献，首先想请您先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法案的一些具体内容和它的重要性好吗？
First of all, I'd like to commend the U.S. Congress for passing this bipartisan.
首先我要赞扬美国国会通过了这部具有历史性实质性意义的两党法案，这还是第一次有外国政府专门为保护维吾尔人而考虑提出并最后通过一项重要法案。我也想祝贺那些在这一漫长过程中支持这部法案的人，包括那些非政府组织和我自己的机构。
Including NGO, including my own organization. So this bill is very significant.
这部法案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主要是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法案文本在外交政策、国土安全和法律执行方面做了十分清晰的表述。当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的具体执行。
Implementation of the Global Magnitsky Act.This bill direct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impose the global Magnitsky sanction on those Chinese.
这项法案只是美国总统依照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那些该为多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的中国政府官员。另外，该法案也对美中关系、外交事务和外交行动政策中的维吾尔人相关议题做出更新。
Something so important that is related to those of us who live in this country.
第三，该法案也具体回应了对身居美国的维吾尔人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他要求美国联邦调查局保护维吾尔裔美国人以及持绿卡的中国籍维吾尔人的利益与人身安全。
Requires the State Department to provide report to the issue report on the Uyghur issue.
另外，该法案还要求美国国务院发表一份针对维吾尔问题的报告。最后，该法案也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报告维吾尔人被强制劳动的问题。以及维吾尔难民及政治庇护寻求者们受到的待遇，尤其是那些马上就要被遣返回中国的维吾尔人。通常情况下，能拥有如此高支持率的法案都是那些与国家安全或自然灾害救援相关的法案。
We only see this kind of support when if this is a bill related to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
美国国会通过落实如此强有力的立法行动，向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发出信号，让他们知道美国政府绝不会坐视不管。因此，我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主管宗教事务的官员，都对此感到非常非常高兴。
Ethnic and religious minoriti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will not look the other way.
另外呢，图凯尔律师，你也在演说中曾经提到过，现在在中国，北京当局对维吾尔人所做的事情，就像是这种所谓反乌托邦当中科幻小说的情节，也谈到了您的一些个人经历。能否借由这个机会，让我们的听众和观众们更多的了解目前在新疆的在教育营当中维吾尔人的实际的处境和遭遇好吗？
It is very disturbing.
在教育营的情况确实令人深感不安。在教育营的开建理念、运作方式及其演变轨迹都让人不寒而栗。中国政府官员一直都公开宣称，他们这是在帮助维吾尔人转变成正常人类，因此改造思想成了这一项目一贯以来的标语。虽然这标语听起来没什么危害性，但实际操作过程则是危害巨大。这种思想改造基本就是文化灭绝的前兆。
The transformation is basically a kind of precursor for
从眼下的情况来看，依据基于事实的可靠研究文件和报告，被关入在教育营的维吾尔人人数在80万到300万之间不等，对此有各种不同的数据，这确实难以精确统计，也难以具体核实，但这样的数据范围足以让人毛骨悚然。我举个具体例子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些数字有多可怕。华盛顿特区有70多万人口，所以被关入在教育营的人差不多是华盛顿特区人口的四倍。中国政府不仅以反恐、反极端、反分裂为借口关押巨大数量的维吾尔人，他还通过制造恐惧把整个新疆都变成一个开放式监狱，例如无处不在的监控侵入你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时他甚至专门派基层干部入住维吾尔家庭，在不请自来的情况下突然跟维吾尔家庭在同一屋檐下一起睡觉和吃饭。
Policies and implementation includes attack on children and women.
中国政府针对新疆的一系列政策和做法当中最不堪入目的方面之一就是对我们儿童和妇女权益的践踏。同样，根据可靠的研究报告，中国政府强制维吾尔妇女与汉人男子结婚，另外他们还把维吾尔儿童送进了各种国营孤儿院。根据我们通过自由亚洲电台拿到的报告，被送进孤儿院的维吾尔儿童数目也是非常之大，这些孩子原本有家、有梦想、有正常生活、有父母的爱，但现在他们的父母要不就是被带走关押起来，要不就是被消失了。这么一来，中国政府也正好找到借口把这些孩子送进国营孤儿院。
涂海尔律师，根据您刚刚所讲的，其实让大家很多联想到目前香港的情况好像也很类似，因为现在国际社会都非常关注香港的情况，尤其是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些新疆维吾尔人正在遭受的细节，我们可以做一些连结，因为包括了北京现在正在推行而且人大已经表决通过的这个国家安全法，港版的国安法当中也提到了分裂国家、颠覆政权、恐怖活动跟勾结外部势力这一些，还有在香港警察也都抓捕了很多年轻的示威者。很多人认为说目前的香港正在新疆化，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I agree with that assessment. I agree with that concern.
我同意对香港正在新疆化的评估与关切，因为新疆政府也曾使用所谓的立法过程，将其对新疆的政治迫害合法化。
Legitimize the political oppression. Just give you an example. In 2017 and April 1.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2017年4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布实行去极端化条例，将维族人一些最经常不过的社会行为标签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将之视之为极端主义的苗头，并借此条例为今日新疆集中营的建造与管理铺平道路。这也就像是有关香港问题的法规与条例。中央政府已有原本一套可以规范香港自治的基本法，如果能够按照香港基本法的条文去落实，大可以避免许多令北京自己头痛的问题。因此，香港民众目前正在面临类似的情况，维吾尔人今日的情况有可能成为香港人明日面临的处境。
So today's Uyghur situation could be the situation for Hong Kong tomorrow.
刚才您特别提到了文化清洗这个字，事实上我们在泄露出来的所谓的新疆文件当中也看到，中共在文化清洗还有加强意识形态的管控上面似乎是越来越倒退，也使得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人权状况越来越恶劣，也就是我刚才提到为什么在香港、在新疆、在西藏甚至在台湾这些问题都不断的接连加剧和恶化，这些问题你认为是否会导致中共它本身政权的一个危机？美国跟国际社会又要如何的来回应呢？涂凯尔律师。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对中共来说，对政治上的不同意见， 有组织的宗教信仰都是不忠诚的表现，所以在中共领导层的思想中有一种零容忍的心态，就是如果你有不同的政见或宗教背景，用最强烈的措辞来说，就会被视为国家的敌人。但是他们所制定的政策，不管是在维吾尔地区、西藏还是香港，都是基于认知而不是基于实际的威胁。所以中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不管是在西藏、东突厥斯坦也好、新疆也好，还是香港，都是基于认知上的威胁，而不是基于实际的威胁，所以这是非常令人不安的。
It's very disturbing. I use the term cultural genocide because for the
我之所以用文化灭绝这个词，是因为对于文化灭绝来说，身体上的伤害并不一定发生。当你看看那些故意针对儿童和妇女的政策，故意破坏文化遗产，这符合文化灭绝的普遍定义。还有，为什么要用集中营？这不是我们说的，也不是别人说的，而是中国政府就是这么认为的。
This is not what we said. This is not what someone else said. This is w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elieves. In this leaked document,
在这些泄露的文件中，他们中文用的是“集中”这个词，也就是集中营。而且，中国的集中营的性质和我们历史上看到的集中营非常相似，比如说。集中营是基于政府的不安全感而建立的，是为了把少数民族、宗教上的少数人群，或者是政治上的意见人士关起来。还有就是那些被关在集中营里的人永远不会有上法庭的一天，这是在司法体系之外的。第三，集中营的被拘留者永远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被释放，最后一旦他们被释放，他们永远不会被告知为什么被释放，也不会得到任何补偿。所以所有这些历史上的集中营的情况，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集中营，都与中国的集中营有共同点。
Including the on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 very shared commonality with the ones in China.
好的，那么图凯尔律师，您刚被这个佩洛西议长任命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专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务，跟我们谈谈您接下来的任务和愿景是什么，在今年出炉的年度报告当中又会有哪些重点呢？图凯尔律师。
My primary concern is China.
我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因为中国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上榜已经一年了，他们如果想从名单上被删除的话，就需要在宗教自由方面努力。我的工作重点将是推进中国的宗教自由，这包括促进保护宗教少数群体的宗教自由，维吾尔族、回族、藏族、天主教徒的宗教自由，所以这将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其实有宗教信仰对社会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中国政府认为宗教信仰是有毒的，是邪恶的，在某些情况下是一种精神疾病，就像他们看维吾尔族信仰的伊斯兰教一样。所以我的重点是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也包括中国人不信仰任何宗教的权利。所以中国政府需要尊重自己公民的宗教信仰权利和他们的个人生活。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个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新任专员图凯尔律师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再次感谢您，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having me.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人大提出港版国安法，香港局势急速恶化。继周日的万人大游行之后，香港的抗争者又打算持续将行动升高，与警方的冲突一触即发。与此同时，美军的战略轰炸机飞到了香港和台湾附近，习近平和驻港解放军也接连针对维护国家主权以及震慑外部势力发表强硬的谈话。那么北京是否有可能针对香港的抗争者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香港问题又是否会导致美中之间再度升高军事对抗呢？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黄教授，欢迎您。
这是我的荣幸。
好的，首先您怎么看这个美军的战略轰炸机飞进香港和台湾，跟这个北京现在推行香港的这个国安法是否有关呢？
美国的战略轰炸机从过去将近两年的时间来，它的频率有增加，然后越靠近现在它的频次越多，但是它飞行的路线都蛮固定的，也就是从关岛那么往巴士海峡，然后到南海的北边。那么当然到南海的北边既靠近台湾，也有可能也可以说离香港不远，但是今天我看整个航机，刚刚我做了一些研究跟过去飞的航机跟模式应该是一样的，并没有特别去接近香港的飞航情报区。那么所以很难就航机来判断说美国就今天来讲要传达什么样的军事威吓，但是它的政治讯息确实蛮明显的，也就是说美国在尤其是这个台湾也有520就职啊，然后中国大陆有两会啊，所以这段时间本来就是政治比较活跃的时候，那么美军的飞机活动比较频繁，其实从今年二月开始就一直非常频繁。那么今天当然我不太愿意去解读是专门针对中国大陆谁讲什么话，或是要制定什么法，但是我相信这种常态性的飞行会越来越频密倒是真的。
除了这个军机的飞行越来越频密，就像你讲的之外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军现在这个在整个这个西太平洋、太平洋的周边地区好像也是频频亮剑哦。除了刚刚我们提到这个 B-1B 新型的战略轰炸机之外，最近频频亮相之外呢，也看到这个太平洋舰队的波特兰号日前试射这个激光武器，也是非常厉害的。那你刚刚提到很多这个政治讯号，您认为现在美中两国这种军事对抗是不是也开始在升级呢？从这个角度来看。
现在来讲就军事对抗还言之过早，但是双方正在诚如习近平讲的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啊，这是大陆的话。那么就美国人来讲的话，就是说不减损他在西太平洋的战力，然后随时能够应急应变，那么双方都在做准备，而且看起来比半年前要更积极了。那它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我相信大家会有不同的解读但是对于居住在这个西太平洋或台海、香港周边的人来讲，这个更气氛会更为微妙、更为紧绷一点。
就像您刚刚也提到，习近平也说话了，他是在出席这个人大、解放军还有武警的这个会议的时候，强调说这场疫情现在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也因此他要求解放军要做所谓的全面的练兵和备战，以应应复杂的情况。你怎么看习近平这番最新的讲话呢，黄教授？
习近平其实对于这个最近国际形势的变化，他说过几次关键的讲话，包括他这个前年就提了这个百年未有之变局，包括去年他讲了说这个黑天鹅跟灰犀牛要一起防，这些都是发生在疫病之前。那么这次疫病出来了以后，我想全世界大部分人都知道，就是疫情结束之后，国际关系、权力结构、国际金融秩序国际经贸的关系很可能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那么伴随着科技的发展，所以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我想习近平他的讲话主要是针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去勉励解放军跟武警要继续在这种他所谓的常态化的 疫情的条件下，那么继续加强这个练兵备战。那么这些话其实除了疫情下以外，其实包括什么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啦，这些等等，都是中共军方领导人经常讲的话。对于我们长期研究解放军问题的人来讲，可能那个心脏跳动的速度不会加快啊，但是会持续关注就是了。
嗯，那么除了美中两国这个在军事上面的这个互相较劲之外吧，这样讲，我们再回到这个香港，这尤其是这个人大提出了这个港版国安法之后，在香港内部的这个情势其实也是蛮紧张的，因为除了习近平刚才我们提到的讲话之外呢，驻港解放军也发言了，他们是说声称拥护这个港区国安法，也声称这有利于遏制破坏分裂国家的这个行为，还有有利于震慑外部干预的势力啊，你怎么看这个今天驻港解放军也配合这个习近平的讲话做了这番发言呢？
Well, 其实说老实话，观察这个就是说我可以说吧，中国大陆研究三四十年啊，这个观察两岸关系最近三十多年的发展，其实看到现在这个中国大陆不跟香港立法会来商量，那么特区政府也没有智慧的余地，而直接由北京由全国人大直接立法，这种横财入灶的方式，老实讲我们看到心里面是蛮难过的。也就是说可能北京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们认为不寄希望于香港不管是港府香港立法会，或者是香港广大的人民以及各业界别的团体自己去稳住一个香港的情势，而是要由中共中央直接来插手，直接来动手。那么这个情势的演变，其实对北京在整个维护一国两制体制的情况之下，它并不是很有利的。可是我们从事情演变到这几天的观察来，我们大致上可以得到一个方向，就是北京可能他手上并没有别的招，他可能也不太愿意拖时间，所以赶紧的在这个全国人大开会的时候先做一些所谓的防范未然的措施。至于驻港解放军发表讲话，我觉得还好啦，因为现在是两会期间嘛，该表忠表态的不讲讲话好像也不太好。但是从习近平在全国人大解放军跟武警的这个分组的座谈里面的讲话我 overall 整体感觉起来，我还是觉得北京没有要动手的迹象，那么他可能是希望透过一个立法看能不能够从中央然后立个规矩，然后压震慑或者是压住香港的一个可能北京不想见到的趋势，他希望把它打死，把它停住。那么可是他的处理的手法可能操作了一些态度强硬的一些，那么香港基本上其实大家是沉默的大众啦基本上真正会去上街用强烈的方式表达的，在整个香港总人口来讲占比还是不是很高。我相信今天让我心里面最难过的就是号称是中央可是北京它的很多考量并没有以长远的香港利益还有广大的香港市民的想法来作为依归，这种人民爱物的这种情绪根本不存在，只是高压管制，这个让我感觉到既无奈但是心中有怒气但是又不觉得说我们应该完全用愤怒来对抗愤怒，因为这样子的话很可能伤害更多的香港人民的利益。
黄教授，其实我们不论是从这个港版国安法已经出来这四大内容，或是刚才我提到驻港解放军的讲话，其实都有两个重点，一个是要遏制国家分裂国家的行为， 再一个就是要震慑外部势力。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现在好像在香港内部出现一种反效果，怎么说呢？礼拜天有一场这个反恶法大游行，那么接着礼拜一又有一些抗议活动，我们看到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是香港民众过去在反送中期间本来并非主流的所谓的港独这一部分，现在声音是越来越大的，现在喊出的口号是香港独立唯一出路，甚至还有抗争者举着布条请求美军直接登陆香港保护香港人。你怎么看到这种反效果？你反而是越要分越要遏制他去分裂国家或是震慑外部势力，其实你看到的是他们反而越朝这个方向在前进了。王教授，
对，我们当然我们现在不住在香港，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讲，我们内心的那种伤痛感不会那么直接。可是北京的压力越大，越用高压的手段，那你可以预期的就是原来港独的声音它会再起，不但再起而且会更激烈的去反抗。以前可能认为是选项之一，现在它把它当成唯一的选项，这个对北京在未来一段时间甚至更长远时间的香港治理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大家不要忘记，2022年两年以后就要开20大了，香港这张成绩单目前不及格到难看的地步了。那么现在不赶快把它弄成及格，反而是这个用更强迫的方式，我觉得这一点是要注意的。另外一个就是，就是除了喊这个香港独立以外，我相信大部分的香港居民都知道。这个独立要很多的条件，口号是一回事啊，要求美军来拯救香港也是一回事。在喊出这个口号的时候，其实大家心里面知道不切实际的浓度是很高的，所以它变成一种情绪上面的发泄。那么，所以真正，也许我们人，我现在不在香港，所以我站在旁边来看的话，我会认为就是说，理性的因素不要把它排除。这个愤怒之余，我们要找到解方。那么所以现在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因为香港的特区政府还有立法会，它不是用普选的方式产生，所以它并不被香港人民普遍信赖。也就是说，政治压力的疏解管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它本身就是很挚爱难行的，香港变成只能执法但是不能沟通。那么那北京又用比较强势手段要那个港府跟着走，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香港缺乏了一个第三方，也就是说介于香港跟北京之间可以来做的这种协调的这种媒介。而这个媒介可能过去在2016年以前，也许在台湾执政的国民党，我们不以中华民国政府而是以国民党来讲，可能还有一些作用，因为国民党跟香港的关系确实非常的深厚。那么可是现在国民党在台湾非常的弱，那么现在又不执政，所以台湾在这一次疫情当中在香港这么大压力之下，可能想帮忙的地方呢心有余，但是力道不够，这也是很无奈的地方。
那黄教授也提到台湾，我们就把这个香港跟台湾的情况连在一起谈。事实上也有点类似，因为就是当北京越强加一国两制给台湾的时候，或是施加越大的军事威吓给台湾的时候，其实您看到台湾也像香港一样会朝更独立的方向，或是选举的这个结果更不如北京的预期。其实这方面其实香港跟台湾是蛮类似的，尤其在现在这个美中处于对抗的这个棋局之下，台湾跟香港也被很多人认为说是这个美中之间拿来做这个互相制衡的一个筹码或棋子。你怎么看在疫情之下、美中对抗之下，台湾跟香港之间的这个命运有没有联动性？它之间的异同又是什么呢？黄教授，
香港跟台湾本来就是难兄难弟啊，我们讲的应该是唇齿的关系。那么所以任何一方有变啊，当然会直接牵动另外一方。比如说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不得体或者是失败了，那么一国两制当然在台湾就更没有销路。那么如果台湾没有办法抗衡中国大陆的压力，就没有办法 替香港当做一个挡箭牌。台湾整体的实力还是比香港要强，它的因为距离比较远，因为历史相关的渊源啊，那么有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那么有自己的国军啊，有自己民选的领袖跟立法部门，那么这些我相信一方面是香港人可能愿意见到的一种政治模式啊，所以台湾目前在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啊，讲远了都说不准，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台湾应该尽量的想各种办法来对香港提供各方面的援助，而不是帮助在香港的比较极端或激进的力量去煽火。我非常不赞成台湾拦草香港或唱衰香港来让北京没面子，因为这样子只会对香港更不利，那么获取利益的可能是台湾的一部分人，可是这并不表示台湾爱香港，台湾真正爱香港应该要想各种办法。我自己提了一些意见在这里不方便说，那么我相信在台湾会有相当的力量啊，以及平台以及这个对话的机制会在短期之内跟香港的对口开始展开各样的对话。我相信台湾愿意帮助香港大有人在。我们永远要记住，香港港澳条例不可废，香港的特殊地位是对台湾有利，对香港有利，对美国有利，对世界有利，甚至对中国大陆本身也有利的，所以不要把事情操作到香港没有办法享受这样子的特殊地位，台湾尤其要谨慎。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感谢黄教授。北京强推国安法，引发香港新一波抗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香港不再享有自治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正在考虑具体的制裁。而在另一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则是提出了人道救援的行动方案。那么在抗争者越来越年轻，警察却是越来越高压的情况之下，香港的出路究竟何在？港人是否面临去与留的两难？那我们今天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是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的前副召集人梁怡敏小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梁小姐，欢迎您。
你好，大家观众朋友好。
好的，当然今天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因为香港的这个国歌法的二读，抗争者发起要包围这个立法会，但是香港警方出动这个滴水不漏的警力，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抗争者的年龄似乎也在下降，有很多这种十五六岁的这种看起来像国中生也被警方带走，而且在中环有很多这种白领就是好像在街上就是只是参与口号或是唱歌，也被警方来进行逮捕。您在现场的观察是什么呢？
我刚刚在金钟跟中环一带看到了，就是那个警方的，你说的很对，一个滴水不漏的那个执法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得见他们有多害怕，他们害怕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情况会好像上一年六月十二号那样，民众那个民意的沸腾之上，民众都在抱回立法会。上一年六月十二号呢，大家就是成功的抱回了立法会，然后就成功的阻止了这个经济派的立法会议员去进入那个议会投票。虽然我们那天有很多朋友不顾自身的安危去保护我们的香港制度，有很多的牺牲，还有很多的汗水泪水跟那个血汗，但是我们在那一个方面可以说是有一点成功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下一次的成功，所以令知道那个特区政府跟警察这一次都大为的紧张，所以有很多朋友，无论是在金钟一带上班的朋友，或者是经过那里的朋友，在今天很早的时候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呢，都需要被查包包啊。被检查证件啊那样的情况，所以 很难那个民众能够进到立法会或者是进众那一带啊，还有就是警察很坏就运用他们的方法，包括用催泪烟啊去驱散那个群众，所以如果是从抗争的情况来说，那个都是有一点难。你刚才提到那个抗争者、那个示威者还有被捕者都有年轻化的情况。第一我想说的就是因为警察现代的执法其实都是我们都觉得他有滥权的情况出现，所以我们看到他们逮捕了一个穿着校服的学生，他们不一定会有犯法的情况出现。好，这个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不可否认的就是在香港示威情况的确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在去抗议，这个其实是很可悲的，因为那些年轻人他们都觉得他们其实是应该享受他们校园生活的时候，但是现在的政治气候让他们觉得他们有责任要出来去捍卫他们自己的家，所以其实这个是很可悲的情况，但是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避免这样的情况，能够避免的只有中央跟特区政府还他们一个他们应有的童年或者是学生的生活。
当然除了这个国歌法之外呢，这个人大也将在周四28号表决这个港版的国安法，这可能对香港人民的这个影响是更深重的。你怎么看这个港版国安法对香港民众的影响？还有如果通过的话，香港民众还能怎么做呢？
那个国安法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第一现在人大他们现在的安排就是说在香港没有本地立法人大跟人大常委会进行的立法，然后把那个法律强加于我们香港人的身上，这个是第一。第二恐怖的就是即便是我们特首跟我们的建制派议员，他们也不知道那个法律会怎么样。如果你看到林郑月娥在人大公布这国安法当天有一个记者会，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他觉得那个香港的执法部门会是执行那个国安法主要的执法部门，就是说他其实是不知道不肯定所以这个是很恐怖的。因为我们在这几天也看到更恐怖的就是有一些人会说在香港设立另一个法庭，而那些法庭没有外籍的法官，但是有外籍法官，有普通法的法官来香港进行审讯，是基本法保障我们的权利之一什么部门来执法，是香港的执法部门还是内地的执法部门，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未知，这是第二个恐怖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真的不知道那个法律会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人大北京搞了这样一个国安法，他们不会给我们轻易的就有很多的自由那样，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做的就是在那个法律还没有通过之前，我们尽力的去做，去抗议，还有向世界去解释我们香港的情况让香港人团结起来继续抗争，还有把世界各地关心香港的朋友也团结起来，我们一起希望把这个恶法去抵抗下去这样。
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港版国安法的消息传出之后，香港有很多人开始去这个搜寻移民的可能性，其实对香港人来讲去或留是一个很两难的抉择，不晓得移民你怎么看这个部分呢？
在收到那个国安法这个消息 诚如我之前所说，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我不能想象对于香港的制度来说有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可以发生。所以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如果我是一个母亲的话，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想要为我的孩子打算，因为我会想下一代像我一样成长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在一个自由的社会的气氛里面成长长大。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香港人民间人权阵线的前副召集人梁一敏小姐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感谢您，
谢谢。